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朋友弟兄姐妹，我是丽文，欢迎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叫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而更丰盛。神在颁布了十诫之后啊，就给以色列百姓颁赐了许多有关民事刑事的律例，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约书。这些的律例与汉谟拉比法典有很大的不同。神的律例看重人的生命高于物质的价值，而汉谟拉比法典看重财产权多过人权。今天跟您一起研究的段落是出埃及记21章1到6节。从出埃及记21章开始，神对以色列百姓定下了社会公义的律法规定。今天这一段经文是约书的第一段。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那是在出埃及记21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节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好，我们读到这儿。那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是约书的第一段，提供了判例，个案的判决带出引导性的原则。这些的条例把十诫的原则应用到更具体的处境。出埃及记21章1到22章的15节，出埃及记21章1节开始一直到22章的15节，处理民事和刑事。那出埃及记的22章16到27节，还有23章的第1到第9节呢，就关于道德方面。20章22到26节，22章28节到30节，23章10节到19节是关于敬拜的规定。让丽文再说一次，出埃及记20章22到26节，还有22章的28到30节，以及23章的10到19节是关于敬拜的规定。那么21章第一节开始到22章的17节呢，是以判例法的形式表达，就是说那种的形式，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叫做判例法啊。这种呢，就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就怎么怎么样的律例呢， 是带有惩罚的这种的律例哦。然后呢，22章的18节哈，一直到23章的19节呢，是禁止人有某种的行为啊，那个表达方式就是啊，你不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的社会性的法典呢，要管理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以后的生活。那这一段的约书首先呢就提到有关释放希伯来奴隶的条例。古代近东没有任何其他的法典呢把释放奴隶的规定呢放在法典的开头处。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在最后才处理奴隶的问题。汉谟拉比法典的第278到282条那里就处理奴隶的问题了，278到282条。那么在摩西五经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摩西五经呢对于释放奴隶就非常的重视，不单单是因为以色列民刚刚脱离为奴的身份，也要强调神看重人的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因此保障人人都有追求平等幸福的权利，尤其是可以自由的敬拜耶和华神。人如果被迫要服侍别人而失去了敬拜神的权利，这更是神所禁止的。奴隶制度是古代一种的风俗，奴隶被看为是一种个人的财产，奴隶没有人权可言，而神赐下的律法呢，是争取人权最先进的典范，因为他为奴隶的利益提供了保障。以上的经文是针对希伯来籍的奴隶，关于外邦奴隶的条例呢，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44到46节。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讨论希伯来人的奴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逐一的看看经文了。第一节呢说到典章啊，典章这个名词的意义呢，有统治、审判、判例、法律、法律责任等等的含义。那么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单独使用典章这个词的时候，就是代表耶和华所颁布的所有的律法了。第二节呢说到买啊，就是你买来的这个希伯来的奴隶奴仆哦，在第七年的时候呢要放他自由出去哦。买这个字呢是指付出代价而拥有所有权，主人和奴隶都是希伯来人，那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呢，他们只是需要服侍六年。这个希伯来这个词呢，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了。以色列的先祖亚伯兰也被称为希伯来人。这里这一节用的希伯来人呢，指的是以色列本国的人。那么通常呢，希伯来人这个词只有以色列自己啊，对于外国人自称的时候才用的，或者是外国人称呼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就用希伯来人啊。好，那么在古近东的法典里头呢，我们可以看见关于处理奴隶的事情，可见呢，这个奴隶制度呢，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圣经虽然也是提到奴隶制度，但是这不表示圣经赞同或者是鼓励蓄奴。从神对奴隶的条例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立场是极力的改进提升奴隶社会和法律的地位哦。有一些的学者呢，就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圣经对奴隶的看法和保护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利未记啊、生命记啊、耶利米书啊这些哈，对于奴隶的称呼说什么呢？奴隶是你的弟兄， 所以奴隶呢，被看为是主人的弟兄哦。然后呢，奴隶在安息日跟节期呢是有权利休息不工作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哦，就提到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啊，那么除了主人休息啊，你家的仆婢等等都要休息的。所以奴隶呢，从神的角度啊，从圣经的角度，奴隶是有权利休息的，他们在安息日是可以不工作的。然后呢，如果奴隶受割离了啊，他称为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份子。他也可以一同守逾越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就是在圣经里边看奴隶呢，就比其他的法典呢对于奴隶的看法呢就很不同了。圣经对这个奴隶呢，已经把他的地位呢提升了哦。然后呢，他如果被主人打死的话，主人要遭到报复的。如果被主人打断肋骨，打脱了牙齿，就要自动获得自由，他就不再是主人的财产了，不再是主人的奴隶了，他是自由身了，这样哦。然后呢，那些逃脱的奴隶呢，是不可以被交还给他的主人的，是要任凭他自由选择他要住在什么地方，这是生命记所讲的。然后这个希伯来奴隶呢，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合约是多少，就6年为限哦。古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是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啊，多数就是女儿啦，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呢卖给别人做奴隶，可能为了就是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他又没有办法偿还，只好卖自己的孩子哦。那么有人可能为了还债，他就只好将子女卖给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太穷了，也可以把他自己啊卖给别人做奴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古时候近东的那个社会呢是非常普遍的可是神就有规定了在这种很无奈的这种制度里边呢，神规定说希伯来的奴隶以色列人做奴隶呢，他只能够做最多6年。这一节很清楚地指出神的立场是要主人善待奴隶，属神的人不应该在任何人的手下永远为奴。律法规定只能够做6年的奴隶。如果遇到禧年啊，什么是禧年？就是神规定每50年是禧年啊。那么如果奴隶在主人家工作呢还没有满6年，可是呢刚好可能第4年或第3年呢就已经是全以色列民的禧年的话，那么这个奴隶也是可以得到自由的，就是他可以不用做满6年了。好，简单而言呢，希伯来奴隶可以被称为契约的奴仆了。但是呢外籍的就非希伯来奴隶或者说在主人家出生的奴隶呢，他就可以永久服侍主人。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条例呢跟奴西尼版所记载的奴隶的条例来比一下哈。奴西尼版所记载的奴隶的条例作为奴仆好像就是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个就跟圣经对待奴隶的态度截然不同了。以色列民都曾经在埃及为奴，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为奴的人呢就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哦。那神说第7年他可以自由，就好像神规定6日劳碌工作，第7日要休息那样好像神也规定这个土地啊耕种了6年呢，第7年要让他休耕。同样的，卖身为奴的人啊，希伯来人工作满6年以后，第7年就可以得到自由了。这一节提到奴隶到了第7年可以自由的出去，出去这个字啊跟以色列民得到解放出埃及这个是同一个字，说明了对个别的奴仆而言呢，脱离奴役得自由是他经历个人的这种出埃及。生命记15章14到15节，生命记15章14到15节还规定不可让奴仆空手出去。 要从主人的羊群、禾场、榨酒池当中多多的供应他，就好像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也不是空手离开一样。这一节的经文主要就是指希伯来奴仆得到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免除一切的债务和劳役，他们不是从一个社会阶层晋升到另一个较高的阶层，而是回到原本自由之身的正常生活。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看到第三节啊，在这里说到呢，在为奴的日子结束以后啊，这希伯来奴隶呢就完全恢复自由身。如果这个奴隶他是单身的，没有家庭的，就以单身的身份恢复自由。如果他已婚呢，已婚为奴的期限结束以后呢，就可以带着家眷离去。那奴隶本来单身，然后在主人家服侍，后来主人为他娶妻，他的妻子与儿女都归主人所有，是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按照古代近东各国的惯例呢，主人会常常把婢女呢许配给奴仆哦。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就叫做家奴。那么婢女和她所生的孩子呢是主人的财产，所以这个奴仆满了六年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只能够单身离开，而不能够带着他的家眷离开了。然后呢第五到第六节提到，如果这个奴隶呢他不想离开哦，那么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面前。那么这个审判官在原文是指神，是写到神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审判官一切的判断都应该是以神的判断为标准，审判官是代表神在执行这个审判的工作了。那审判官呢可能是在圣所开庭进行审讯哦。好，如果呢这个希伯来奴仆他服侍期满了，那么他不愿意离开主人家，为了爱主人爱妻儿，他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奴的话，那他是可以留下来的。这样主人要带他到这个家门前哦，用锥子穿他的耳朵。那么当然这里圣经没有很清楚说到这个门前是指家的门还是圣所的门哦。可是如果这个奴仆啊被穿了耳朵以后就称为这个家的永远的奴仆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在家门前穿耳朵比较合理吧。好好，那么这个没关系。那总而言之呢，他们必须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穿耳啊。穿耳呢可能就是一个私有财产的记号啊，好像那个牲畜啊牲口他们有那个耳朵的一个号码一样啊，就是它可以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这样子啊。所以穿耳呢就可能是表示说，好，这个奴仆呢现在就是属于这一个家庭的啊，他们永远都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当奴隶了。那么也表示呢就是这个穿耳就有一种顺服的象征哦。穿耳呢这样是一个公开的表示他终身的留在主人家服侍。那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的15章16到17节，申命记15章16到17节就提到这方面的条例了。那么 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位学者王国贤，他所写的《容我的百姓去》上集啊，《容我的百姓去》这本书啊，它分上下集。那么上集的第330页和335页呢，他就说，他说恩典是叫人甘心做爱的奴仆，不可忘记那个起头，因为这个起头是恩典，是主人给他的。没有主人给他的恩典，他哪里会有这一些呢？现在他有一个权利，他是可以自由了，但在他自由的同时，他要离开那个赐恩的主人。当他离开这个赐恩的主人的时候，那恩典就要停止了。所以他不仅是他一个人卖给了主人，而是从主人那里多接受了恩典。这些恩典跟买卖是没有关系的，不在买卖的合约里。所以当买卖结束的时候，不在买卖里面的人事物是不能转进交易里去的。这是关于做奴仆与赐恩的主的关系。如果他愿意用自由去换取恩典，这乃是用爱，爱主人，爱妻子儿女过于自己的自由，同时也看到这主人真是可爱的。从前是为着生活去服侍人，现在是因着爱来服侍人。好，这段话我相信呢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满了这个合约的奴仆，当他决定继续留在主人家的时候那种的应该有的心态哦。好，那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儿咯，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研究有关希伯来婢女的律例。我是丽文，再会。